这底下情是感情，欲是欲望，对于世间五欲六尘的欲望，我们今天所讲的物质的生活、精神的生活，这就是情欲两个字所包括的。自己要能够限制自己，生活可以过得去就好了。不可以过分的贪图享受，世间人追求享受，实际上呢，我们楞严在旁边观察，他付出的代价太多了，真的是得不偿失啊！过去生中所修的那个福报，这一生中修的福报，很快的享尽，享尽了之后，不但说来生没福了，这一生当中晚年都没福了，这个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。啊，尤其是外国人，我们中国人还有个老观念，还晓得防老啊，哎，怕老年，说外国人没想到这，好像没想到这个问题啊，到老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，来不及了。不想尽，啊，中国人有的时候还想留一点呢，还顾得晚点。啊，所以对于自己的享受的时候，一定要克制。啊，佛教给我们以苦为师。吃饭不要吃饱，穿衣服不要穿暖，睡觉不要睡得太安稳，时时刻刻警觉自己，提高警觉性。啊，样样都很舒服，这就产生贪爱了。啊，所以讲是纵彼爱根。这个爱根就是贪心啊，啊，贪图一切的享受啊，贪图名闻利养啊，啊，这个确确实实它的结果是自增苦本，那一点都没错。啊，苦上再加苦。自己以为是在享乐，是在享受，不晓得这是苦里头加苦。啊，他当时享受那是在麻醉，麻醉完了之后那个痛苦不堪设想啊！我们看一下年轻人都是如此。啊，所以古人讲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叫麻木不仁呐。啊，贪图物质的享受啊，能够早年警觉的，晚年还有点福报。早年迷惑颠倒的，晚年苦不堪言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刚刚到台湾。啊，38年，我22岁到台湾， 一个人来台湾，在台湾没有亲戚，没有朋友，无依无靠，警觉性就高了啊！不认真不努力，我怎么活得下去啊？所以我们这些同事朋友啊，星期假期都去玩去了啊，我利用星期假期呢，在那个时候我专门找有学问有道德的人，我去拜访他，亲近他，听他的教诲啊。这人怎么找呢？写信啊，打听到这个很有名的教授啊，打听到地址就跟他写信啊。写过几封信的时候，他就会回信的时候呢，约谈啊，一个见面之后啊，有些教授的时候给我介绍，哎，还有哪个人是，哦，那个时候我认识二十多个，我跟这些老年人啊，我的假期用得正。另外就是图书馆、书店，其他地方我都不去啊。所以我那些朋友们说是我很呆了、傻了，不知道去玩了啊，为什么不去玩？我那时候跟他们讲得很清楚，我说我也很喜欢玩的，我没有玩的本钱的啊。我说我现在多用功多读书啊，我要多学一点东西啊。你们年轻时候玩，我是打算晚年来玩。哎，他们听到我好像这个话好像都莫名其妙啊。哎，到现在看呢果然不错，他们现在苦啊，退休下来是可怜得不得了的，拿一点那个退休金啊，跟人家做生意好多被人骗了，都骗光了啊，真苦啊。看到我现在满天飞逍遥自在，哎呀，你这路走对了，现在才知道我的路走对了。那个时候我告诉他，他不以为然。古人讲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，这眼光太短了，要看远一点，要看深一点的，我们自己将来不吃苦啊，年轻吃点苦算什么啊？他们认为我那很苦，我觉得我的生活非常充实啊，很有乐趣啊。给这些长者们，给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亲近他们啊，我们诚心诚意去求学，他们对我非常爱护我啊，听听他们所说的，增长见识啊。我们把时间用在这上啊，没有浪费时间啊，没有浪费金钱，收入虽然很微薄啊，全都买书了啊。我一年的收入在书架上一看，就都摆上，很有味道啊。我的生活费用啊，因为我们是公家，吃住啊都不要自己花钱啊，连衣服都是公家发的，所以点零用钱很少。我在台湾工作时候，从38年到46年啊，整整8年啊。这8年当中，我一个月用钱最多没有超过20块钱，最少的一个月是8块钱啊。就我的书很多，现在享福了。哎，现在我走到哪个地方，生活所需都是人家照顾的周周到到， 现在一个月8块钱都用不上了，没有用钱的地方了。有一年我在旧金山到美国来玩了3个月，都没有用钱的机会啊。甘贵叔叔带我到那个旧金山去玩啊，叫买一个小东西，他们还替我们，哎，我说让我用用钱嘛，用钱什么味道，是不是花个10几块钱不知道买个什么东西，忘记了，没用钱地方。今天要走到中国大陆去，我也不需要花1块钱。所以自己要晓得惜福，要知道苦本，如何减少苦受，不要再增加了啊，增加错了啊。知情纵欲那是很重的罪业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，明天这个上座就可以了，不要怕，没有关系。那个灵性越高的罪越重，他报复的心强烈。还有这个杀生的心有关系，所以戒罪心境不同啊，一个嗔恨的心，那个罪就很重啊，好像无意误杀的那个就很轻啊，你对他没有那么忏悔那就轻。还有一种这个手段上啊，你折磨他死的这个重，因为他受的痛苦多啊，那么你这个是杀他的时候时间很短，他受苦很少，这个有轻。所以这个是杀生的手段方法上都有轻重不同。在人间世现，如果是菩萨，菩萨是开放的，是恒顺众生的啊，佛是日中一时，他要做榜样给我们看啊，在教化众生的。
师父，您昨天讲说五受啊，是苦乐忧喜舍，那个舍受跟这个禅定的正受的区别在哪里？
舍受是会失掉的，这个正受是永远不失的。这舍受的时间短，正受的时间长是有可能的。那个舍受要保持永恒，就变成禅定，就变成正受了。
方丈三个主要人物，首座维罗和监院，那个管厨房的是谁？
厨房点座。
点座向谁报告？
总了这个监院，总务管的。
哦。
所以总务底下他常常分了这个庶务啊、事务啊。啊，财务啊，会计啊，这全都是归总务所去。这个组织要是庞大了，下面再分。
维罗下面有没有什么人？香根啊那些个？
啊，对，他也很。
维罗有一批。
啊，对，也是啊，他也很，底下也有。
清教师是所做当中的，还是方丈也可以叫做？
不是，清教师就是方丈，就是一个人。啊，因为他主持教学政策的，他才是清教师。清教师不一定来上课的。啊，所以是一个学校，学校办得好不好的时候，是校长的事情，不是教员的事情。教员是听校长的，啊，是替校长服务的，是办教育是校长那个人，啊，那才是清教师。哎，他安排课程，聘请老师，啊，带他执行教学。这课是就看他的组织情形，在一般的时候，他应该属于维诺的。嗯，
师傅，请问那个我们现在新译的经书哦，还有那些佛书、善书，万一就是说有破损呢，那我们该如何来处理？
把它当作垃圾处理就可以了。现在跟从前不一样啊，从前什么这个书本呢得来非常不容易啊，古代是手写的，你说那个多难。以后就是木刻版版本，木刻版印刷很费事啊，很不容易得到一本书，所以书破旧的时候应该把它补修补，流传到我们读了，希望还给别人读。现在旧书你送人家人不要啊，别说旧书很完整的，你在上面看，人家看的时候我不要你读，我要新的，是不是？这印刷书发达了啊，这个书籍得来很容易了，而且现在印的都非常精美，你这个旧书没人要。所以对于什么呢，现状书古版的书啊，那个要珍惜，那个古时候的观念还是有啊。对于现代印刷的书的时候，那就没有这个必要。
那破损的新译的破损的经书也可以当？
对，一样，那没有人要嘛，谁要它呢？那么我们在垃圾处理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些佛书东西用塑胶纸包个几层，把它捆绑好的时候，让它处理。这就很恭敬了啊，而不是随随便便一堆拉过去，那这是不恭敬。
那像现在用了一种重新再印的，
可以，都可以，哎，这没绝对没问题。所以现代生活方式跟从前不一样。16条。臣戒居极，如鸟二翼，高翔霄汉，扶摇万里，得无快哉。这个臣呢，就是戒就是行。臣戒居极，就是戒行相应。他不讲戒，讲臣。这个意思是指佛法的教学有小臣，有忠臣，有大臣。小臣是声闻，忠臣是圆觉，大臣是菩萨。一乘法就是佛。那么对这些理论方法境界区，探讨去研究，这个是属于臣。戒呢，就是行持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能守规矩，能守法，能持戒，所以这是属于行， 己是把这个看到非常重要，勇猛精进在学习，这个叫己啊，而不是一般泛泛的之学啊，是非常精进在学习。这下面是比喻啊，就好像这个鸟之二翼啊，臣妾是二翼，如果偏重在解上啊，在这个是这个三藏经典的研究上，这就是现代人所讲的变成佛学啊，他自己没有修持的功夫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法真正的好处利益他得不到啊，不但来生得不到，这一生当中他也得不到啊。这一生当中就是今生今世佛法的修学得清凉自在啊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如果他不是真正修行的话，这一条他得不到啊，他得的是就是世间所讲的学术啊，不得受用啊，也就是说明他的烦恼妄想不能减轻啊，烦恼妄想减轻才是真正受用，这个心地清凉自在啊，真实智慧能现前。底下这个三句，这是比喻这个果报，利苦得乐啊，就是破迷开悟、利苦得乐那样的自在啊，那样的这个快乐啊。比喻这个，唐一生邪解即落何大空，这个是佛法里最忌讳的啊，特别呢是般若这一个系的啊，特别是般若啊。那么般若如果是学得不透彻，往往就不悟因果啊，连因果都不相信的。佛法在世间就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，因果可以说是世间法的真理啊。所以古人讲这个大修行人呢，不昧因果，对因果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什么时候没有因果了呢？必须到如来的果位没有了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，那就有因果。你看破一品生相无明是因，成究竟圆满的菩提是果，还是一种因果在啊。到如来果地里面那就没有了，这个因果的相看不到了啊。所以要晓得圆教成佛才是那个野狐所讲的不落因果啊，圆教的佛才不落因果，圆教等觉以下通通都在因果里头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，要搞清楚啊啊。所以如果是讲别教、通教、藏教，那佛都在因果里头啊。别教的佛 直破十二品无名，跟原教相比呀，只等于原教二行位的菩萨，啊，就是十行里头的第二行，啊，唯独原教佛一个人，那是真的不落因果了，啊，其他的通通没有办法出因果的定律。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，般若讲空是从理上讲啊，不是从事上讲啊。事上是有啊，有就有因果啊。坐在心，养在身呐。啊，如果以为啊万法皆空，啊罪福俱不可得，那是从心性里头讲的，本来无一物。如果你没有证得圆满的心性，还是有。啊，刚才讲了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。那还是有，他还是有一无啊，他没有到无一无啊，有那一无就是身相无明，那有，有那一无在，就有因果报应。所以底下这两句话给我们严重的警告啊，坐在心啊，殃在身，殃是果报。啊，你不能不承受这个果报，果报从哪来？是你自己做的，做不一定在身口行为上啊，念头动一下就糟了。这个起心动念是意业，意在造业，口里面言语是口业，身的一些造作叫身业。身于意三业，三业里头最重的是意。所以大小乘这个戒律里面戒罪呀不一样，小乘戒罪的标准是论事不论心啊，就叫杀生。小乘人动了一个念头，啊，要杀他。事实上呢，没有杀，事上没有，不犯戒，没有罪。啊，他论事，不论心。啊，大乘菩萨戒罪是不一样了，论心，不论事。你起个念头是要杀，已经犯戒了，破戒了。啊，所以大乘戒难持，小乘戒好持。啊，小乘戒完全在四相上，像我们现在法律一样。啊，法律你起心动念害个人，不犯罪。你有行持的时候，有证据的时候，这个才犯罪。啊，跟世间法律一样。啊，大乘戒不如此，它不论事，论起心动念。啊，所以大乘这个戒清净比小乘高，啊，小乘比不上大乘，啊，这是论心不论事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，啊，我们起心动念呢，都有果报啊，啊，你起一个善心有善果啊，起一个恶念。有恶报啊！啊，不要小看这个起心动念，啊，这个经论里头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心想就是念头，就是起心动念。六十七条，其实事者， 世纪佛田，世纪出家，世纪天人良友，世纪天人导师。时事是什么？是日中一时。日中一时的这个人就是佛田，就是真正出家，就是天人良友，就是天人的老师。这个话怎么说法呢？那么我们也一天吃一餐，过中不食，我们是不是就是的呢？不一定。我们如果这样做，装一个样子，样子好像，那事实呢？事实不是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天人导师，天人良友啊，是德学的成就啊。那个德学与日中一时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关系，因为时是无盖之意，能把无盖去掉啊，这就是圣人，就不是凡夫了。盖呀，是盖覆我们的真心，盖就是障碍呀，遮盖。这五个是什么呢？财色名食睡，就是五欲。这五种欲盖覆了我们的真心，时时虽然呢它还没能断掉，可是他的心地比一般人要清净得多，这是事实。我在前面给大家报告过，饮食是我们身体能源的补充啊，身体实实在在呢，就是一个非常精美的机器。这个机器它要动，这个动力从哪里来呢？动力是能源的补充，饮食。所以饮食到肠胃里面就变化成能源。这个身体每个人不一样，有人呢消耗能源很多，有人消耗能源很少啊，像你们现在开的车一样，有耗油的车，有省油的车啊。那么我们能源消耗到哪里去了呢？95%消耗在妄念烦恼上。所以一个人心地清净，妄念少，烦恼少，他消耗自然就少了啊。所以他一天吃一点点，精神饱满，体力充沛。啊，这个不是故意装的，他需要量够了。啊，所以从这上说，人家心清净啊，烦恼少啊，妄想少啊， 从这个地方看出来，这个人是福田呐、啊，啊，不是说你们不要看这个表面上，哦哟，他吃的少，你这就是福田了，要知道他里头的意思，啊，所以佛经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它是意在言外，嗯，说的这个桩事情，实际上指的是另一桩事情。啊，你要懂得他指另外一桩事情，你才能够明白，哦，这么一回事情，啊，你才能够悟入啊。这一文解字，就三世佛的含愿望了，啊，错了，啊，如意中意识就是佛定好了，我们得赶快学日中意识，啊，难过也学日中意识。啊，过不多久了，这是身体不舒服了，肠胃都有病了，再去找医生就麻烦人，那哪里叫福田呢？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装不得的。啊，要在清净心上修，啊，到你心底越清净，你需要的那个能源就越少。可是我们这个饮食有需要的时候决定不能减少，减少的时候你身体受伤害。说老实话，你这个体力精神不够，你就没有办法修道啊。你比如说打佛七需要体力啊，打禅七也需要体力啊，啊，所以禅堂里面不但有三餐呢，还有好几道点心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诸位一定要明白，念佛堂跟禅堂性质是一样的。所以现在有很多道场的时候，在这个道场佛七禅七期间当中啊，日中一时，这个错误的绝大错误啊。日中一时他吃的时候一定吃的很多啊，吃的很多，吃饱了人昏沉，不能用功。如果肚子空的，他感到的饥饿，他心慌，那功夫也不能得力。啊，所以禅堂为什么三餐饭还要加点心？叫你说少吃多餐。啊，功夫上轨道正常的时候是不饥不饱。是这样的情形啊。我们这个佛七期间要注意这段事情。我看到好多这个打七的时候，这个也在提倡的时候要吃午啊。吃午目的在哪里？为常住戒僧一顿吧。这又省钱又省事嘛，可是害人啊。这日中一时是什么人呢？烦恼轻的人啊。我们现在这人烦恼这么重你这个能量给他补充不足的时候，你比较害人的、啊、完全是装模作样。是黄念祖居士讲的时候，台湾没有佛教，台湾佛教是假的形式的，没有实质的。人家讲的对啊，没讲错啊。要注重实质，要真正帮助人在这里好好用功，能得到一点收获啊。所以这个像佛七这些大活动期间的时候，少吃多餐是决定正确。啊，你明白这个这一段呢，就没问题了。你了解他真正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我们是凡夫，自己对自己要认识清楚，不是圣人啊。我学佛，我26岁学佛啊，好像是年初的时候接触到佛法， 下半年的时候我就吃无了，不食日中一食，晚上不食，啊，我这个晚上不吃大概是差不多一年才做到。我是从减食啊，年轻我们晚上吃饭的啊，晚上也吃三碗饭的啊，才吃两碗，两碗减到一碗，一碗减到吃稀饭，再减到喝牛奶，慢慢逐渐的减，差不多是一年，我这个晚上这一餐断掉，这个身体保持的很正常。啊，如果一下就断掉的时候，人会生病。你体力不够，你的工作一定受到妨碍。啊，我是这样子学的。啊，所以以后就非常正常。我到台中出去的时候还是晚上不吃，以后从参云法师那里离开到这个还不是，是我出家以后啊，出家以后受了戒以后再回到台中跟李老师学经的时候，我日中一食了啊，一天吃一餐很正常啊，跟过去吃三餐的时候一样，非常正常，并没有没有增加。我吃到第八个月我才告诉李老师，李老师日中一食啊，他是几十年了啊，我那个时候就学他这一点的时候，学了八个月告诉他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你的精神体力一切状况感觉到跟从前有没有什么两样？我说没有，一切都很正常。他老人家皱着一拍，好，永远这样做下去，生活简单呢，不求人呐。我们需要的供养很少啊，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呀。这个对自己就大利了。所以那个不是勉强做的，勉强学不到的。民国56年，我到台北讲经。到第二年呢，就遇到韩馆长啊，接受他们的供养，在台北是红金啊，他一家就不行了。他说法师，你一天吃一餐，万一出了毛病，我们担当不起啊，强迫一定要吃三餐啊。为了弘法，我说好吧，就开源嘛，吃三餐吧。所以我一餐吃一碗饭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常的，我中午吃一餐吃三碗饭，所以那个量呢还是一样的，就分三次而已啊。那么我现在我一天不吃饭我不会饿啊，吃一点点也就够了。这个决定不可以勉强啊。我在受戒的时候，受戒很忙啊，啊，这个功课很多啊。我在受戒的时候吃三餐，啊，我决定不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需要体力应付那个复杂的，有很多同学发心吃戒的时候，一听戒或者想吃我的功德怎么样，好，他就开始吃我了。我在那在旁边看。看到第三天偷偷的吃，不行了，我都受不了了，那又何必呢？是不是啊？好多都是这样子搞出毛病出来了啊。不但这些 不懂这个道理，勉强去学，许多老和尚一生的这个，那出家人怎么会得胃病呢？